感谢大家。哇，简直是太优美了，非常感恩，谢谢每一位。我知道这个大家是花了许多的时间来排练，我看到了大家的用心，真的是我们来自各国各族说各国方言的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神。我们知道刚才用各国不同的语言来唱了这首歌，我们并不会说我们接下来来开始哈，来报出各个国家的这个名字，但是我们是不分这个大小或什么。在座的如果有 Kiwi 哈，就是纽西兰本族人，或者说你是在这里出生的，大家可以站起来。哦，欢迎新西兰人，欢迎你们。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不会有这个特别的一个次序哈，我们就是随机的。如果你是美国人，请站起来。USA， 不是很多，但是还有是有几个哈。接下来是哪一个呢？中国，我们从这个大陆，中国大陆站起来，好棒！另一个大的主，菲律宾，是很吵闹的一组人哈，不和牧师是开玩笑，因为人多。下一个呢？马来西亚，来自马来西亚的，哇，还有好多哈。印度尼西亚，来自印尼的，我也需要一些帮助哈，我可能会记不住一些。有新加坡的，欢迎。啊，南非，来自南非的，然后下一个，India，印度，还有吗？还有来自印度的吗？很棒哦，香港。好吧，谢谢。啊，来自韩国，韩国哈，欢迎。下一个该说是德国还是日本哈？先来日本。来自日本的，欢迎你。然后是啊，来自瑞士，瑞士哈，台湾，不要忘记台湾。澳大利亚有吗？有澳大利亚的吗？ 你确认吗？好吧，Australia。你妈妈在哪里？她是澳大利亚的哈。我们把她算上吧。她总是在这，怎么今天没见嘞？来，把她算上吧啊。哦，我看到后面有一些我们不能够忘记他们的，是从英国来的大英不列颠。还有来自文莱的文莱哈，斐济有吗？斐济有没有斐济来的？大溪地有吗？有大溪地。有吗？有大溪地啊！欢迎 Mano 是大溪地来的啊。我有没有漏到谁？好像德国没说耶。沙漠。如果我还没有叫你，请你站起来。德国他没有说呀，肯定有啊。哎，刚才唱歌的时候还有。还有吗？还有我没有叫到的。我们通常有20哈，我看看数一数有几个哈。有没有加拿大来的？如果我这个还没有报到的，大家可以站起来。有18个国家哈，今天早晨有的时候去年好像有20多个哈，非常感恩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阿们非常感恩。今天在我们有这个在分享午餐之前，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早晨大家也进入到了夏至日，有的人这个8:30就来了，有的人10点就来了哈。那么这个不管怎样，这个今天非常美丽的一天，是阳光灿烂的一天。今天我们要看的信息是关于赦免，关于目标和盼望。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目标是生命的改变。大家看一看这一张照片，这个是34年前我们教会的照片。坐在后面的那一个年轻人是我自己，我旁边是我的父亲。然后还有这个在这个襁褓中的孩子是 Jackie 哈，这是我们开始的教会，在1984年我们成立了教会。我们开始的聚会地点是在当时的一个 Pakoranga Road 上面的一个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聚会点，也是一个演出，就演话剧的一个地方哈。那是我们最开始聚会的地方。然后呢，我们教会一直有一些不同的会标，直到1996年之前，我们一直都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名称是叫做圣经，是 Howick 圣经浸信会啊，我都快忘记了啊。在就是84年到96年，我们教会用的名字是叫做圣经浸信会。 这是我父亲用手自己画的一个会标。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很普遍的应用哈。那是我的父亲他自己手画的。这是第二个会标，我们曾经用过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改了名字。这个会标呢，它是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 IBC 这个词了哈，也就是这个会标的意思呢，它也是代表了新西兰的土地和海，然后阳光是代表着神的光。然后我们用这个会标时间并不长，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个会标是这个，这个会标呢是代表我们教会的一个国际的国际化的一个标志。这个会标我们也用了几年，也用了好几年。我们在98年我们自己盖了一个教会，又用了这个会标。然后在2000年2001年的时候，我们有请了这个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了这一个会标。这个的目标是希望就是我们得救以后能够是在神的恩典和光中生活。但是这个看起来好像觉得这个人是在打排球哈，或者说是好像是被火车撞了那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用太久。我们就然后在2006年我们就用了这个会标，这个就是一直沿用到现在。这是强调我们生命的改变。这里看大家看到一个蝴蝶哈，蝴蝶它是由这个重茧然后蜕变啊，就伸出翅膀变成蝴蝶，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我们也知道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一个过程是因着我们为神所拯救，我们救我已经褪去，变成了一切都是新的了。而我们生命的改变唯有通过神的恩典，他的赦免，他的意义，以及在神里的盼望。那么这也是三个方面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我们是来自哪里？我们要怎样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改变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的，而唯有神可以改变我们。在马太福音18章11节说到，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这是耶稣基督他的目标。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成就了救恩。那么，这个也是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在开始之前先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早晨要对我们说的话。天父，你带领我们走过了过去34年。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里面来庆祝我们的教会成立34周年，我们也感恩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借着我们能够把这个改变带到更广的人，也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信实的来分享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的生命能够因着福音而改变。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里要一直的忠诚，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神啊，求你在这里动工，也提醒你的工人，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目的在哪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我们分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赦免。这个赦免有在许多的这个诗歌颂词里面，有许多的诗歌唱到了这个方面。有一些诗歌非常的美，也是非常古老，让我们来分享几首。大家认识这一个人吗？有人会认识，他的名字叫 Daniel Toner。 他是有一首歌叫做恩典大过罪，最开始是 Julia Johnston 在1910年写的，那么 Daniel Toner 呢就把这首歌谱成了曲子。这个 Julia Johnston 他写了500多首诗歌，这一首恩典大过罪孽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大家会唱这首歌吗？我想有没有歌词可以打出来。这里讲到爱我们的神，他赐下救恩，救恩是大过罪孽的。在那边，在加利利的山上，羔羊的血为我们而流。然后副歌是说，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恩典洗净我们的罪，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恩典是大过我们的罪。大家知道这首歌吗？那我们一同来唱，如果你没有词的话，我们就来唱这个副歌吧。恩典恩典，神的恩典，他洗净我们的罪，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恩典大过我们的罪孽。非常美的诗歌，非常美的诗歌。神的恩典带来赦免。下一首歌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由罗伯特·罗里，他是美国Pennsylvania 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写了许多的诗歌。大家还记得一首歌，我们在这里唱过很多次的，他写了很多的一些行军式的诗歌。那么他的诗歌也是都是围绕着救恩，他写了许多的诗歌。有一首歌我们也常常在这里唱的，那就是有什么可以洗净我的罪。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没有什么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更圣洁？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洗得白如雪。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这首歌大家唱过的。所以我们看到借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宝座前，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恩典，赐下赦免。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赦免和恩典。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赦免？ 当我们讲到赦免，我们要很小心，是指的什么意思呢？这里指的是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今天早晨我们也会看几处的圣经，也会从这里跳到那里啊。希伯来书十章，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里讲到就是这些祭司，他们献祭赎罪，他们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些祭物是不能够除掉罪的，只能够遮盖罪。这是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除罪。十二节说，但基督，这个是谁呢？这里在 New King James 里用的是大写的，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然后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非常喜欢这里讲的一次献祭就得以成全，而以前的旧约里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天天献上一样的祭物，也是不能够除罪。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一次永远的献上，就使人成圣，永远完全。这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他是一次献祭就使得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这是永远的，并且是成圣了。这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是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毫不缺乏，永远完全成圣。等我们站在神的宝座前，神已经不看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它洗净了，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是完全的了，在神的面前。大家理解吗？这里讲到的是这个成圣的人是永远完全。是的，你已经被称义了，被称义，被完全，是圣洁的，是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凭着信心在神的里面一天天的成圣，分别为圣，是为神所用，这是我们每天与神同行的结果。神已经让我们永远完全，也是让我们成圣了。大家理解吗？所以这里是一个位分，也是一个过程，这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让我们得以成全，这是耶稣基督的献身。我们继续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还是有可能会犯罪，这也意味着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会失去救恩，我们就不再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因为耶稣基督的一次献上就让我们永远的完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如何影响我们过每天的生活呢？ 如果说我的罪被赦免了，即使是将来的罪也被赦免了，有的人就说，哦，那是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反正是我们的罪都赦免了，过去现在将来都赦免了，我们就可以随便的过日子了呢？大家要小心的听。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是的，你可以过一个你愿意过的生活，作为基督徒。那开牧师，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理解，当一个人真正的重生以后，他会有一个新的心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么有这么一个新的心呢，你的愿望就是要过一个讨我们的救主喜悦的生活。你理解吗？有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是想享受世界，我想过怎样的生活都随便。那么我想说，这个人可能是自欺欺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生命如果一点都没有改变，他的心也没有改变，我觉得这可能出了问题。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给了我们一个信心，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我们了。所以我的朋友，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激情吗？我并不是说你永远不会跌倒，你不会再犯罪，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愿望为神而活？你不能够继续的活在旧我当中，你不能够还是过一个充满罪的生活。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再犯罪了，大家都理解。如果有人说自己没有罪，那么他就是一个说谎的人，真理不在他心里了。但是如果我们犯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神会赦免我们。我们虽然不能够永远不犯罪了，但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因为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我们是新造的了，我们有一个新的心。如果我们继续的不断的喜欢犯罪，我们会让神忧伤。在如果仍然活在罪中，那么我们就会让神的灵担忧。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这样说道，在罗马书6:1，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并不是说我们就因着神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就可以活在罪中。第二节说，他说到断乎不可，绝对不可，这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这是不逻辑，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心，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怎么可以再回去再继续活在罪中？这是不合情理的。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望，你心里没有一个愿望为神而活，为神为你所计划的来活，我要鼓励你，我要挑战你，就在今天，就在现在，检验验查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我们是不是 在圣灵神的话语的拯救之下，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呢？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参加一个青年人的夏令营，我听了神的教导呼召，我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么第一个原则，我们一起来读：我可以安于知道我被基督赦免和接受了，因着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被赦免了。我的愿望就是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不是我们的愿望？我希望如此。第二个方面，我们有目标，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一个人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如果没有意义，没有目标，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价值。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生命只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意义，那么有什么意思呢？就算是我们找不到意义，我们也会要去寻找意义，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们如果是没有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会觉得很徒劳，很没有价值。其实我们知道，人们我们得救是一个奇迹，是神的奇迹。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拉撒路和那一个有罪的那个这个大财主。这个财主死了以后，他是说：“哦，亚伯拉罕呐、啊，可不可以差派那个拉撒路来给点水凉凉我的嘴唇，请你派一个人去到我的家里，告诉我的弟兄这个福音，让他们不要来到这可怕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说：“太迟了，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已经足够让他们悔改得救。”我有一天我看一个节目，我喜欢看一些关于就是一个辩论的节目。有一个我看到一个辩论的节目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辩论，我名字不记得了。那么他这个教主呢，教皇，他的进行的一个辩论，那么其中 Dawkins 就问说：“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来让你相信呢？”他说：“我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如果耶稣基督亲自的向我显现，然后行一些神迹，我可能就会相信。”但是他说，现在我觉得好像也不需要，我觉得那也不够，那个证据也不足够，我然后又会东想西想，然后又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证据。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证据，就像亚伯拉罕对那一个这个财主说：“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我们有救恩，他们都不相信，你让我差派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过去，他们也不会相信。”在二战的时候，我读到有一篇文章哈，就是在二战的时候，有在希腊 在希腊有43个这个战俘，在1943年到1944年的这段这个战争二战期间呢，有许多人在那边，他们有的是被俘虏们就会给他们分派做一些工作，他们通常让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挖一个坑，挖一个很大的坑，然后把这个坑挖完以后，你知道要做什么吗？他们说啊，再把这个坑填上。所以他们就一直的挖坑，挖完了又把它今天挖了一个大坑，明天又把它填上，第二天又挖一个大坑，下一天又把它填上，一直一直这样的重复，挖一个坑再把它填上，挖一个坑再把它填上。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让他们做这个吗？因为要告诉他们说，这是要打击他们的斗志，因为他们做的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是徒劳的、无价值的。这样让他们不断的每天重复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的意志就会消亡。挖一个坑再填上，挖一个坑再填上。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过的生活也是这样子的。我早晨起来去上班，下午晚上回来，没有意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但是我要建议大家，耶稣基督他赐下了生命，他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讲到，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在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神创造了天地。在创世纪说，神起初创造天地，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不论是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荣耀，为着将荣耀归给神。这不是关于你自己，也不是关于你的成就、你的生命、你的意义。你是由神造的，是藉着神、藉着耶稣基督造的，又是为他而造的。阿们。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你想自己去创造一个生活的意义的话，你找不到的。首先你是被造的，你不是碰撞乱七八糟碰出来的，你是藉着神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神的目标、目的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归荣耀给神。我们如何活得有意义而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呢？首先，荣耀、敬畏并顺服神。我们是通过顺服神来把荣耀归给神的。在传道书12章13节讲到，这些事都已听见了。这里讲到是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里讲到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所做的都是要归荣耀给神，是要荣耀神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活着的目标、目的，就是要顺服神，将荣耀归给他。 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也是有目标，我们不需要来特别的来找到一个不同的目标，因为神已经把目标给我们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就是要到世界各，到全地把福音传开。我们在一起有侍奉，有团契，我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一起分享食物，而是在一起分享爱，分享福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传道，要宣教，要去到世界各地把福音带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都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和意义。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正确的观点，不像那些在世界上寻找满足点。我们发现，我们也找到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知道创造我们的神，这是非常重要，这也很容易走偏。我相信，就是昨天我和我太太，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宣教，然后我们还谈到什么？然后我太太先给我就是分享，我也说，我也感觉到同样的这个一种紧迫感，但是我们也是要有耐心，我们要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搅扰，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问题在这里那里，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们为什么还在做，这么难。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观点，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在有一首诗歌说，数算神的恩典，一件一件的数算神的恩典，看看神为我们所做的。有的人可能真的需要，我鼓励你作为一个，把这个数算神的恩典作为你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来静下来，来想一想，来数算你所给我的恩典，神在我们生命里给我们的，让我们这样子做，能够让我们再次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有一个人叫 Asaph， 大家知道这个人吗？他是写了诗篇，诗人大卫写了诗篇的大部分，在诗篇的73篇，大家看一下， Asaph 他也要这样子说，在第二节，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这是讲到他的生活，他的信仰。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满。我看到那些恶人好像过得很好，很富裕，很开心，我就心怀不平。但是他继续说道， 他们这些恶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作恶，但是他们却有许多。然后十七节他继续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就理解了。所以当他心怀不平的时候，他继续，他进到神的圣殿，他思想了这些恶人的结局，他就明白了，他知道他们的结局没有神的结局会是怎样，那就是毁坏，那就是灭亡。所以他继续说，在二十二节，我这样他祷告，我这样愚昧无知，我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他明白了，他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虽然一开始他的脚几乎失散，险些滑跌，他看到了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他心里怀不平，但是他知道这些恶人他们没有神，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他才意识到他自己是如此的愚昧无知。我们也常常需要这样，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神啊，我们是这样的愚昧无知，我真的是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般。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一个狂野的动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原则。因为神造我的目的是荣耀和顺服他，我要有正确的生活观。我们最大的满足就是认识神。阿们，你愿意这样做吗？第三个方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看三个方面，关乎救恩，关乎忧伤，关乎永恒，我们有盼望。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关乎救恩。彼得这样说，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重生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里讲到重生，也就是指是再生。记住，耶稣基督是神唯一的爱子。这里用到，说到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再生的神的儿子。我们在灵里面，我们都重生了，我们这样就会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里讲的盼望并不是说，哦，我希望我能够去到天堂。这里讲的希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虽然我们有困难，虽然我们有跌倒，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知道这一生过后我们会去哪里。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有这样的活泼的盼望吗？有关救恩的，你可以这样吗？你确认吗？第二个方面是关乎忧伤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使徒保罗说道，弟兄们，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这里讲的是指那些有你所爱的人去世了，他这里这样写是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说这并不是我们有活泼盼望的人所应该有的。你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忧伤，因为是不同的。因着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虽然我们所爱的人去世了，我们很难过，我们忧伤，我们在世上见不着他们，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结束。在教会里面，在教会我们也举行过许多的这个葬礼，这确实是一个难过的时候，但我们知道他们与神同在了，我们在心里面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他们和神在一起。第二个方面，我们有一天也会去到那里。上个星期我们的弟兄格帕提过世了，我们也和他的家人一起忧伤，一起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他得到了他的奖赏，他与神在一起。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去到同样的地方，我们会见到他。那有的人会说，哦，神啊，他还有很长的时间。第三方面，关乎永恒，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启示录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耶路撒冷新城，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阿们。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时候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虽然我也想象不出来它是一个怎样的荣耀，但是这是我们的盼望，这将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我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原则，让我们一起读。在基督里，我有活泼的盼望，并且知道我的生命在它里面有永恒的保障。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有信心的这样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在他里面是有保障的。你可以有信心的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你还不确定，我的朋友，就在今天，你应该有这样的盼望。把你的工作放在一边，把你自己的努力，把你自己所谓的好放在一边，而由神来在你生命里动工，因为他给你这样的活泼盼望。大家可以站起来，大家低头闭眼。